断不断烦恼呢？可以从四种人来说，在家凡夫当然没有断烦恼啊，通通都是三毒现前啊，所以呢没有去讲这个除烦恼断烦恼。第二个出家外道啊，断三惑空，但是呢非想非非想地，也就是说四空定里面的非想非非想地，他没有办法完全跳出去。他简单这样写了哈，实际上应该这个三空惑哈，是指那个四空天的前面三个啊，这个色无边处啊，四无啊，空无边处啊，空无边处，四无边处，无所有处，非想非非想处，这四个，那前面三个都可以，第四个他没办法，所以他跳不出去。所以呢他在引用涅槃经里面讲，这些外道呢将近三有，虽然将近但是又回来了，就是因为最后跳不出去啊。然后呢凡夫断惑有两个说法，一个呢是数论派的，他说凡夫断惑是有的，为什么呢？因为见有得到，凡夫也可以见有，所以也可以断惑。但是诚实论，另外这一家诚实论，他说不行，要见空才能断惑，凡夫不见空相的话就不可能断惑，最多就是糊惑啊。所以这是第二个，这里面的话呢就是断某一部分，那有的可以断，有的断不掉，所以呢不是真正的彻底的断掉的，这是第二个人，第二种人。第三种人呢，阿罗汉辟支佛，那真的断掉见识惑了，三界惑断掉了，但是在大乘的标准来说，习气无明没有断啊。第四种人，大乘菩萨，五住惑全部断成佛，到这里就是四种人啊。所以呢应该呢总上四人，这是另起一段。这四人呢再把它分成两类，凡夫通通跟烦恼在一起，一点断都没有，后面三个有断一部分啊，所以有断一部分。那可是如果是这样的，后面这三种人其实都还是被维摩诘居士所呵斥，不是就近的大乘的那种断法。你说那第四个为什么不算呢？还有五住烦恼要断，可断。所以因此他才会说呢，现在所要告诉你的啊，今明了烦恼本不生，所以就是像维摩诘经里面讲的不语句，你怎么可以跟烦恼不在一起呢？是因为你了解烦恼从来没有真的生起来过，所以今天也没有必要再去断它，轻易无灭就无所断。所以这个就是维摩诘居士所讲的不断烦恼亦不语句，因为你彻底的明白到烦恼本质不生，所以他说这一品就是这样想，主要的宗旨就是告诉你这个求烦恼无从，就是告诉你维摩诘里面那个不断也不聚的意思。好，所以这就是第五点，会有这一品来的原因就是要告诉你这件事情。再来第六点，每一个部派都说有烦恼，然后怎么样去断烦恼，用什么办法去断烦恼，产生了种种的争论。这就是在断烦恼上面在重启烦恼，所以故惑不除，心累更起啊。其实呢这跟前面的第五点其实还是有连带的关系啦啊，所以他只是把它去开的清楚一点。所以呢墨学早上就讲了，其实这一整段五跟六这两整段其实就是要讲这个观烦恼毕竟空寂。这时候呢就像维摩经里面讲的，不断烦恼也不语句，而且呢也避免了第六个，除掉烦恼之后再兴起烦恼也不会，才能够彻底的除烦恼啊，这是第二点，所以才会有这一品来。第七个，真的要解释这些大乘佛经的甚深要观，他说如同无形经，诸法无形经啊，是这里 在大正藏十五册啊759页这边，那是一个菩萨的偈颂。尔时喜根菩萨于众生前说是偈，贪欲是涅槃，慧痴亦如是，如此三世中有无量佛道。啊，那我们吉藏大师是稍微改了一下，淫欲即是道，慧痴亦复然，如是三法中无量诸佛道，用词有一点不一样，意思就一样。所以像这些都是哈、那种菩萨摩诃萨、大菩萨的境界。我们凡夫呢，可以了解这个，但是实际上目前还没有办法测证这种境界。啊，如果我们要是读了中论，读了像这样的无诸法无心经这样文字，我们另起心惑，那就罪业无边。你看，如果你单从文字上来看，贪嗔痴三个就是有无量诸佛道，哦，这个对我们凡夫而言多好啊，多好用的文字。我尽量起贪嗔痴，就是尽量在行佛道，哦，太棒了。啊、哦，所以这完全不是字面上的意思，也就是说菩萨他悟，如何悟，如何悟中道，就在贪嗔痴这些烦恼中悟到毕竟空性，乃至帮助众生，也是帮助众生了解烦恼既然是毕竟空，唯是因唯有是众生分别执着之后，在这种分别执着有的情况之下造了业，那你说你怎么用呢？怎么用这个来帮助众生？就刚讲了，只有分别执着在有的情况之下你造了种种业，如果你能够把它看空，烦恼是可以改变的，念头是可以修正的，但看自己愿不愿意改变，但看有没有正知正见来换掉邪知邪见。如果有，一念之间改变，整个业就不一样。因为依惑起业，惑本身，烦恼本身是毕竟空，既然毕竟空就是缘起，既然缘起缘变，相果那个果报就变。所以为什么菩萨会说如是三世中无量诸佛道，如此三世中有无量佛道，你怎么样去劝人家觉悟，就是让人家让众生明白到当下自己解不开的那个结，是因为你自己把它执着死了，钻到牛角尖去，所以才跳不出来。可是往往我们凡夫都是会听到这样的话，都说你说的对啦齁，但是你不是当事者啦，所以你说的轻松啊，背后说你讲的风凉话。啊，没办法啊，对，我们凡夫就是这样啊。所以呢，现在呢，就佛法诸佛菩萨出现世间，其实就是这样告诉我们这个东西。所以他底下引用的涅槃经，这个呢，也如果你没有前后文看，你真的也看不懂。心共贪生，不共贪灭，什么意思？他说，若能依此品正观烦恼，即使心共贪生，不共贪灭，就像《涅槃经》讲的。那如果你不如此品观，不像这一品这样来观，心共贪生，共贪俱灭，完全不懂他在讲什么，对不对？哈、哦，那你看他的前后文，《涅槃经》的前后文，你就哦，原来是这个意思啊、哦。他出自在23卷22品哈。云何？什么叫做心共贪生，共贪俱灭？用字虽然跟课本不太一样，意思是一样哈、哦。所以我故意把那个颜色不区分啊、哦。他讲呢，凡夫未断贪心，还修习贪心，所以这样一来啊，这样子的人心共贪生，心共贪灭，心都在贪里面，共生共灭。没有离开贪，也就是没有离开贪嗔痴烦恼、哦、所以一切众生都是这样，不断贪心，心共贪生，心共贪灭这样。那如果是欲界众生，他就举这个例子，也是因为这样，所以呢才会碰到呢因缘，然后火灾了就会出去了、哦、就被烧死了。然后再来 心，所以一切凡夫是这样，若修不修，心空贪生，心空贪灭，就是你的心还是跟贪在一起啊，不断贪故啊，不断贪故。那再来讲什么叫做心共贪生不共贪灭。你会起贪心，但是你不要一直随着贪心去。所以他才说声闻弟子有因缘故。什么叫有因缘？因为他还不是四果阿罗汉，所以他还有贪嗔痴失惑在，所以才会说呢，有因缘故生于贪心。但是呢，他知道这样不行，所以修白骨观。所以呢，是心共贪生，前面是一样，但是后面不共贪灭。他不希望跟着贪一直下去，所以不共。啊、哦，现在这样终于了解了啊、哦。所以未证四果有因缘故会生贪心，证四果的话，贪心也灭了。他是另外再讲更究竟的。所以呢，就叫心共贪生，不共贪灭。所以菩萨摩萨得不动地也是一样，心共贪生，不共贪灭。哦，所以现在终于了解了。你看课本这边就是这个意思。你能够照这一品来观，因为还是凡夫，所以会生贪心。但是你不要随着它一直下去，你要想办法把它观空，这时候你就可以不共贪灭。乃至呢，他这边写的共贪俱灭，通通贪都灭掉啊、哦。好，那么另外一段他说《法华经》哈、哦，把用一个譬喻说，有断见思惑的阿罗汉，也不过就是像除粪下贱人啊、哦，在那个大户长者家中呢，虽然已经把他找来了。啊，大户长者把自己遗失掉的那个小孩找回来，结果先叫他做除粪下贱人。所以他说呢，现在内外大小圣人如果有烦恼可断，用智慧断烦恼，通通类似像法华经里面讲的除粪下贱人。所以论主怜悯此等人，都让我们成为长者的尊贵之子，要舍掉只不过是在那边除粪，而是要去管理大户长者的家业，全部都是你的，要你成为这样的长者尊贵之子。所以故说此品。好，再来他说大品般若经，摩诃般若波经讲一念相令会断烦恼即喜，又说菩萨无碍道中行，佛在解脱道中行，诸大圣经都讲断惑，地持经也这样说，菩萨断惑障尽，佛断智障尽，怎么你要说断惑都叫做除粪下贱人呢？这些都是大品般若经呢，而且还是地持经呢，不是都要断惑吗？甚至到地持论里面不写，你看菩萨是断惑障尽，佛是断智障尽，可见都还是要断啊。那你怎么回答呢？你怎么说只要有惑可断，通叫做除粪下贱人呢？答最后一行哈，最后一句，大圣经论明断者，也就是说你没有了解大圣经论，虽然有讲断，但是讲怎么断呢？你要了惑本不生，这样来讲除断，而不是先让你呢说啊有一个惑，实有惑，然后除之令无，不是这样。像般若经，你刚引大品般若经，我现在也引大品般若经，若先有或无，诸佛菩萨即有罪过，过罪用26卷，就是大品般若经的26卷，最后也这么讲，诸法本有，本有经无吗？不是。所以这边呢原文是在这里哈，这个是25卷81品，佛告舍利佛，如是如是，如如所言，若众生先有后无，诸佛菩萨则有过罪，诸法五道生死亦如是，若先有后无，诸佛菩萨则有过罪。也就是他强调的，你要先承认他有，实有，然后再去断除他，这样的说法诸佛菩萨说错了。如果你碰到了诸佛菩萨这样说，他说错了、哦、有过罪啊、哦，所以他才说呢，引用这个，然后再来的话，后面这个，啊，这个是26卷，你看他不是说26卷的最后，果然是最后啊、哦， 前文是说佛光须菩提如是如是诸法平等，非声闻所作，乃至性空即是涅槃。若心发意菩萨听到这个一切法毕竟性空乃至涅槃也是如化，心则进步。所以为了这些心发心的菩萨，就分别生灭者如化，不生不灭者不如化，不生不灭涅槃。所以生灭的人还说啊，如幻如化，涅槃不是如幻如化，那个是为心发意菩萨才这样说，否则呢会进步这样子哈。所以佛呢就跟须菩提就跟佛讲，云何教心发意菩萨令知心空？怎么样教他？佛告须菩提，怎么教？诸法本有今无吗？不是，本来就空性。哦，他后面我没有列了哈，后面意思就是这样。所以他这边才会说，你看，佛跟须菩提讲，诸法本由今无吗？不是的，本来本性空无。啊，本性就空。所以依这两段来推，以此推之，知无所断。无所断即是断耳，中间这个句点拿掉。你真的了知一切法本性空即无所断，你才是真正能够断烦恼。不要内心说啊，我有贪嗔痴，哎，我有业障，我有很深重的烦恼，所以我要去想办法断它。这个对凡夫而言，没错，是应该要这样发心。你所以你怎么跟说不？我不是强调对凡夫而言，如果你这一点没发起来，你一下子就说啊，知无所断，好，我现在知道了，就不用断，自然而然就断了，天大的笑话！你这样子修无量无边阿僧祇劫，也不可能真的是断烦恼。所以唯有发心真的要断烦恼，但是呢，到最后你发现。真的要断烦恼，你就必须要认识烦恼本性空寂，你才能够彻底断掉它。否则，你只要执着，有一丝毫对烦恼的执着是实有，你永远不可能断光光，不可能断光，你一定还留下一点点，留下哪一点？根本无明。好，所以呢？能够这样子的话，才能够真正的断烦恼，也才有真正的无碍解脱。他对于这无碍解脱四个字还特别加以解释：前念之惑本来不生，就无碍；后念无生，真的就不生了，真是真的解脱了。这是第七点啊，这一品就是要让你了解这个道理哈。第八个，诸大圣经解释。大圣的忏悔，方等的忏悔，就如同普贤观经里面讲，十方诸佛说忏悔法，菩萨所行不断皆死，不住死海。啊，这个出处就在这里哈、哦。你看这边写到，十方诸佛说忏悔法，菩萨所行不断皆死，不住死海。注意看了、哦，皆死就是烦恼。啊、哦，所以。皆死像大海那样大那么多，但是呢忏悔是怎么忏？不断皆死，不住邪海，你才是真正的忏悔啊、哦！所以接下来就讲多一点，观心无心从颠倒想起，如此想心从妄想起，如空中风无依止处，如是法相不生不灭，何者是罪？何者是福？我心自空，罪福无主，一切法都是如此啊，无住无坏，如是忏悔，观心无心，法不住法中，诸法解脱灭地极尽，如是想者名大忏悔，叫做庄严忏悔，叫做无相罪忏悔，这叫做破坏心事的忏悔。能够这样忏悔，身心清净，犹如流水，念念之中得见普贤菩萨及十方佛。好、哦，所以必须是真正从根本，这也就是我们常讲的，安心，那个大悲忏里面讲的什么观实相啊，心坐在 心好好的坐下来，然后观实相，一下忘记了哈。这大悲忏里面有一段话，里面就是讲的就是这个东西。你必须要观实相，你才能够真正的修忏悔。哦，所以他这边回过头来看课本这边，他引用这两段之后，其他下面就用他自己的话讲，但是一样还是讲的是普贤观经，了此烦恼即是实相。你明了，彻底的明了，烦恼当下即是实相，无烦恼可住，无惑可断，让你的心跟实相相应，这个时候才真正的灭掉百万亿阿僧祇劫生死之罪，于一弹琴。啊，下面假设一个问答说，为什么是这样说呢？他说，乖离就是罪，违背实相就是罪，但是罪本身是虚妄的，与实相相应就是符合这个理，理是真实的，用真实的灭罪，才能够把这个虚妄的罪给灭掉。所以他说，论主无缘大悲悯末是重罪众生，是真实方等大忏悔法，素面三藏法门，故说此品。到这里八个理由讲完，你说这一品为什么特别要讲忏悔？因为然，然者，哦，忏悔其实就是要断除烦恼，可是要怎么样才是真正的大忏悔？就是要观实相啊。好，底下就解释然然者不同啊，有很多种讲法，我们这边大概知道一下就好了哈。第一个呢是世间人，就是贪嗔痴三毒啊，知道是知道，但是也没有去找理由。外道也讲三毒啊，例如呢生去呢就是数论派哈，那绝地不净分中里面有黑染出，看起来好像也是三毒。黑啊染啊出啊齁，所以呢这就不去深究了齁，各位有兴趣自己去查。卫士师就是圣论师，求那地中啊，这个求那地后面也会用到，所以这边呢稍微解释一下。这个卫士呢就是圣论师齁，他呢以六地为宗，他讲六地。第一个叫做陀瓢地，第二个叫做求那地，第三个叫做结摩地，第四个呢叫做摩洛地。第五个叫做毗湿沙地，第六个叫做摩婆夜地，哦，所以他们讲六地，其中呢第一个陀瓢地就叫做主地，总共有九个，五大，地水火风空，加上什么时间方位神跟意，这样四个，总共九个，这个是万物所依，这叫做主地。然后求那地的话呢，总共有二十个啊。首先色身香味触五尘啊，然后再来呢一意离合数量五个啊，数量是这样一个而已哈，这样五个，十个。再来好丑愚智爱憎苦乐情惰十个啊，所以呢这样二十个，这二十个为什么叫做一地呢？依前九法而有的，所以叫做依地啊，其他的就不解释了哈。所以他什么？他这边就说呢，求那地里面呢，也有所谓的愚，就刚这边讲的愚智啊，那只是我不太了解，吉藏大师为什么写二十一法啊？我这个我后来想算了，不去求那么多了哈。这个不是主题啊齁，所以只是说这个也有讲到愚啊。再来外道一样有讲三毒啊，只不过呢他们在讲三毒跟这个神呢，神就是神我啦啊，那么三毒跟神我呢有意义等样四家哦，有四种说法，那我也想算了，反正都说是外道的嘛齁。再来婆娑杂心毗婆沙论杂毗昙心论啊，这些的话呢就讲出内学，就是佛门内里面讲的啊，有三部，三层部、二层部、一层部。我上面查半天什么叫三层部、二层部、一层部，后来在大毗婆沙论果然有出现呵呵、哦、可是呢我后来没有引用，这边让大家看一下就好了啊、哦、大正藏二十七册 281页西南，你看这个就是大毗婆沙论啊，阿毗达摩大毗婆沙论54卷里面有写到呢，什么二成就、三成就，哦，然后呢有四成就、一不成就，有多少成就、不成就，哦，像是一堆。后来终于了解了，我只要了解成就是什么，成就烦恼。总之呢，什么样的情况之下会成就烦恼，有不同的说法啊，什么样的不同说法呢？就这个啊，所以底下363开始就在讲这个。独子部认为要三方面成就烦恼，要有人，要有事，要有烦恼本身。所以你看363的第一行，事呢是要有六尘境，要有那个六尘的境，然后要有人，然后呢要有烦恼为人所起，所以那个结就是烦恼，所以这叫做三尘部。然后萨婆多说一切有部，只要二尘就好了，只要有六尘的事，以及呢有烦恼，因为他们不强调有人，所以不需要三，只要两个。譬喻部呢，譬喻部只要一尘，因为人也不成，事也不成，只要有烦恼。你说那这个人不成，事不成，没有实体，不实有体，不是有实体，哦，但是他强调有烦恼，所以呢，但有烦结成，啊，所以无人故人不成。然后呢，他底下就说明了，所以他这边实际上不应该再给他分段哈，也就是说呢，这一段要给他连起来啊。他要去解释为什么譬喻部只有一个，人不成，事也不成呢？你看哈，无人故人不成，他不强调人有实体，所以人不成。再来呢，境呢，那个事为什么不成？前境无定。他就举例，譬如说一个女色，贪人见之为境，不净观人谓之不净，无欲之人无所敌魔，没有好坏，反正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所以非净非不净。同样的那个净本身没有所谓的会生烦恼不生烦恼，完全是由于你本身的人问题啊，甚至呢悲心人见之其悲，空观人即见其空。所以同样一个净，你看举了几个例子，一二三四五，五种人看出来的净有五种状况，所以净不定，所以净无不成，哦，所以他这边就说譬喻部只要一成，哦，那成唯识论跟色大圣论也是一样，无有外境，境也不成，但是唯有是，所以也可以说呢就是只有一成。所以呢我就给他放在一起，譬喻部跟唯识论跟色大圣都是一成，就只有结成，哦，好。所以他说呢，今此品破然然者，被破三种尘，不管你强调的是哪一种尘，通通都要破。三不虽易，不出人法，所以只要有，通通都要破啊。甚至呢，庄严师，你说这个庄严师跟他讲的开善师都是谁呀？啊，如果你往前翻那个前面的那个诚实论那边，那个叫做第几页？70页是不是啊？70页，对，哎，70页那边啊，这边呢就是开善师、庄严师，其实都是诚实论师，也就是梁代的三大师啊。也就是呢，这个参考讲义哈，补充资料很前面的这里，当时候呢在70页解释开善师的时候，开善就是智障法师，然后最后有讲到哈，为什么他叫开善师？因为他住开善寺，否则他其实是智障法师，哦，然后呢跟光定寺的法云法师、庄严寺的声明法师并称梁代三大师，而实际上他们都是在讲般若跟讲诚实，哦，所以为什么这个我们吉藏大师很喜欢把他们的引用出来，因为他们一方面讲般若，一方面讲诚实，哦，所以是诚实师里面的三大师，哦，好，回到363这边。所以呢他说庄严师呢还是有强调有一个假人体，所以他算是三层部。那光宅师的话呢 就没有人，它属于二层部啊。然后开善师呢，其实这个不应该另起一段，其实他讲的就是这三大师的意见是什么，所以五体所以也算是入二层部，但是如果讲有用又入成三层部，所以你看我这边就把它分开，如果讲有用就属于呢三层部，如果讲五体是属于二层部，所以用这样一个表一看这边就会很清楚。但是它中间那句话最重要了，不管你是三层二层一层通通都要破。好，接下来问答再问说这个染跟心的关系，既然叫染染者是心性本净所以后来染的，还是说他心性是不净就叫他做染，是本来净后来被染的，还是他本来就不净叫做染？答：生起及地论啊，生起就是大众部哈，然后跟地论就是呢那个实地经论哈，这就是我们后来比较通用的，就像这个观念，心性本净如日在天。后来的烦恼叫做客尘烦恼，所以本性清净，客尘烦恼染故不净。然后陈论师也是这样写，心有得佛之理，不为烦恼所染，这叫做清净。然后为什么会变成染呢？因为有客尘。那虽然是客尘，既然讲它客尘，所以我们凡夫烦恼虽然根深蒂固，但是讲它客尘烦恼始终可断。所以意思就是说心不会被烦恼所染，心是清净的，这个是我们后来比较通用的。但是呢在这个之前，萨婆多说一切有不，他说有心本来就有两种，一个是不净心，一个是净心，所以他说本有不净心跟净心两种，但是有同时染一时染的意识，有两个意识在。他就举例，贪心可以跟其他的心一起起来，贪心与诸树，这个树就是心所法，心树法，心所法，所以贪心可以跟其他的心一起起来，所以这就是同时染的意思。然后一时染就是呢时间有前后，他就举例贪心缘三世尽，就染了三世尽，所以这就等于就是有前后的意思了。所以这个是说一切有不的一个说法啊，那这个是看看就好了哈，不必太深究，只了解一下各同不派对烦恼的解释啊。然后陈论师，其实他讲的这一个陈论师指的就是开善师，为什么呢？因为你要是往后面看367页的367的倒数第三行，你看他这边写开善云，前三心有法而无人，并是前染后人，先有三心后有人。你说那三心是哪三心？先不管它，其实是什么呢？就是受想识，受想识啊。那么回来364他说呢，想了前三心未起贪生贪嗔，但是无忌，这时候叫做尽，后来行因起烦恼染前三心叫做不尽。所以为什么我知道那个三心就是受想识，就是根据这里来的。所以他的意思就是这样，这是前后染，只有前后染没有同时染，这是诚实论里面的开善师这样主张，所以其实底下他要做结语的，不管是同时意识，终究就是有烦恼染心，只要有就要被破，所以为经论主所破。好，再来，他就问了，那圣曼经里面写到自信清净心为客尘烦恼染，难可了之，那不就是你前面讲的这个吗？难道这个圣曼经是大圣经，难道你这个也要破吗？ 他说不是，此名即众生心本清净。众生心本来清净，于众生成不净。虽于众生成不净，然未尝不净，所以这种染是不染而染，是染而不染，所以才讲难可了之。不是讲说时有烦恼染心，跟前面讲的那个课程烦恼真的染心是不一样的哦。所以原文是在这边哈，《圣曼经》里面它的原文是这样写：圣曼夫人说是难解之法，问于佛时，佛呢就随喜说啊，圣曼夫人你讲的对，如是如是啊。所以前面有一大段呢，都跟佛赞叹的类似，所以我就没有引用，直接引用佛的赞叹哈。自信清净心而有染污，难可了之。所以这里面呢，有二法难可了之。第一个，自信清净心难可了之。第二个，既然自信清净心，怎么还会被染呢？彼心为烦恼所染，难可了之。所以你能够了解这两种难可了之的啊，汝即成就大法菩萨摩诃萨，乃能听受诸余声闻为信佛语。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吉藏大师敢这么下结语，这种染是不染而染，染而不染，因为难可了之。所以他说实际上这一段意思就是不是真的有染。再来再问一个问题，他说烦恼是心还是非心？我们这时候来看好奇怪哦，我们都读过白法为是，烦恼是心所法，那心所法到底是心还是非心？所以但看你的定义，心法跟非心法你是怎么定义、哦、如果从唯识来说，它是心所，它就不是心王，是依心所起的，依心所有的，所以你也可以说它不是心法，但是你也不能说它不完全不是心法、哦、麻烦得很、哦、所以他这边写到数论同名烦恼是心法，与心相应。所以数论派的观点是心法，而且是与心相应啊。那毗婆舍婆提分别说不啊，这在前面都有解释过，分别说不讲的是烦恼与心不相应，如同杂心论的食品后面说的。所以这那一句应该搬下来，也就是说杂毗昙心论里面讲的那个就是毗婆舍婆提不讲的烦恼与心不相应啊，那这边我就不引用了，各位如果有兴趣去查《大正藏》28册，28册907页，毗蓝的最后到西蓝啊，中蓝最后到下蓝啊，这个是杂毗昙心论的第四品啊，十品。他的说法就是这样，烦恼与心不相应，所以这就是两派的说法。哦、啊，所以到底是不是心法，就有两派的说法啊。今明相应不相应，不管他。终有烦恼染心，据点要放到这里来。不管你讲的是相应不相应，终究你就是有烦恼染心，通通都是要被论足所破。不管你哪一派有不同的说法，这样哈，再来再问：闻具破三毒，云何但提破染染者？为什么你不直接讲贪嗔痴三毒？他说三毒哈，具黑行人，那个黑就是把它染黑的啦，啊，通是会把行人染黑，所以通通都叫做染，而且染呢还是三毒的开始，三毒初，所以讲染还比较根本一点，好、哦，所以他下面就讲这个生死本际有二，无名与爱，无名是比较前分的本，已经起来了不可治。爱是后分的本啊，所以论主慈悲欲令不起三因得免恶果，所以偏破染也。意思就是说你要直接对那个对治无明比较难，但是对治这个爱，就是对治这个染，就还可以对治哦。要对治到无明不是那么容易，现在只要能够不起三因，就三毒的因，就是那个贪嗔痴啊，得免恶果。为了这个免字，我去查汉语大词典有没有免除的免的意思，有， 哦，那所以恶果是哪恶果？习果报果啊，习气果报果，习果报果。所以只要没有三毒，就没有报果习果。好，那么他说三毒里面呢，一开始是贪，那你为什么把它改成？照你刚才解释，就变成是染了。他说贪是比较重的哈，然后呢，贪比较偏重在欲界，那染是通三界。哦，所以现在能够破那个通三界的染，最主要的是这个啊、哦。那另外贪染常常晃在一起啊、哦。好，到这里终于开始要进入本文啊、哦。一样，长行呢也是先问一个问题，只不过他问的问题呢比较长了一点，然后寄送开始在破你所立的问题。所以长行这里面问题呢再分成三小段，总标、解释、总结。然后破的话呢就分成几门呢，一二三四五六，六段，六大段啊、哦、你看总共几记呢，二三五七九啊、哦，所以一样的啊，请各位先把这个染染品这边哈，在、哦、这个寄送给它标号，总共十啊啊，四十一页是第一跟第二首啊，四十一是一二，然后呢，四十二页是三跟四，四十三页是五六七，四十四页就八九十啊。哦，然后这里面有一些断句呢，先大家先补上去哈。41页的这个论文开始的第二行，初名爱，次名浊，次名染，这个东西都是把它加个句点比较清楚啊、哦。然后下面有如是等名之，加句点，此是结识一子众生，加句点啊、哦，在一子众生众两个众生中间加句点。再来41页最后一行，义护不因其染，加句点，要当先有染者，然后其染啊、哦，再来。然后42页的第一行最后一句话，云何得起，句点，是如无心火啊、哦。42页的第一行啊、哦，最后一句，云何得起，是如无心火，中间加句点。再来43页的倒数第四行，若染染者，先有决定意向，而后何者？所以中间那个句点把它挪到下面，到而后合者，这样子啊，先有决定意向，然后再合，是则不合啊，这样是文字就通了。再来44页的第二行，如以然然者，那个以呢是以为的以啊，一样的第三行中间互说意向，如自以为定，那个以都改成以为的以啊、哦，不是已经的已啊、哦，是以为的以，所以的以啊、哦，这两个以都这样改。然后呢，最后三行如然句点，会痴亦如是，如三毒句点，一切烦恼一切法亦如是，非先非后句点，非和非散等因缘所成。中间那个句点就不要了，通常我们文字都这样写，非先非后非合非散等因缘、哦、所以那个句点不要、哦、好，这个是先把一些错误先跟各位提了一下。一样的、哦、在这个中观论书366页的最后三行这边呢，总共六句一首半，所以呢你上头要怎么标我就不知道，看个人的习惯。总之呢，前面四句是第一首，最后两句是第二首的上半，所以367中间那个呢是第二首记的下半啊，367是第二首的下半。然后呢第三首在369页最后一行，369页最后一行，这是第三首。第四首在371页，371的第四行，372的第五行是第五首，374的倒数第五行是第六，374倒数第五这是第六，第七首第八首就在375啊，375的中间那个是第七首，最后一行那是第八首的第一句，他把那个第八首拆开，四句通通拆开，所以从375最后一行到376、哦、四句通通拆开。所以第九首呢 是在376的倒数第五行，一样第九首它也四句才开，意象不成故何象则不成，于何意象中而欲说何象。那第十首就在377的倒数第五行，如是然然者非合非不合，非不合成啊，非合不合成，诸法亦如是，非合不合成。好，所以这个然然品呢不多呢，哦，看起来好像蛮多，但实际上你看从365到378就结束了。好，回到这个365问话的人一样，跟前面一样，经说没错，佛经里面确实有讲贪欲嗔恚愚痴是世间根本，因为有这个所以才会有六道三界世间啊。然后这个呢就是什么总标，他说这个出如文就是那个一总标。再来解释贪欲有种种名，有的叫爱，有的叫着，有的叫染，有的叫淫欲，有的叫贪欲，有如是等名字，此是结使依止众生，众生就叫做染者，被贪欲所染的，或者是说其染的人，有两个意思，叫染者。所以贪欲名染法，众生是染者，贪欲名染法，有染法染者故，则有贪欲。贪欲是如此，嗔恚愚痴愚恶亦如是。有嗔法就有嗔者，有痴法就有痴者。而且以此三毒因缘起三业，造身口意三业，三业因缘起三界，是故有一切法。这个三业不是身口意三业，讲太快了，对不起。他的三业是哪三业？他说呢，就是这三个：罪业、福业、无动业。配合《大品般若经》里面讲，罪业就三恶道，福业就是欲界人天。人道跟欲界天，无动业就是禅定，要修禅定才会到色界无色界啊。所以不管如何，这里面还是可以有贪啊。所以他说呢，起三业，三业因缘起三界，是故有一切法。那可是另外一个呢，这个是我们后来比较少看到，但是呢，366，你看366，他说诚实论跟禅经呢，对于福业跟不动业呢有不同的解释。哦，他把它列举出来，他不见得就同意，但是他把它列举这样。福业是欲界到三禅，四禅以上才叫不动业。所以他后面就补充说，大品总相来讲，后面这两个经跟论呢是从别相来说的。那通常我们都比较喜欢摩诃般若经的这个总相的说明，这比较简单一点啊，讲那个太细了哈。那翻回去365页那边的爱着染然贪欲淫欲啊等等哈，这个你一看文字就懂了哈。所以最麻烦的是，你看365页的倒数第五行啊，倒数第五行，前三上清即通于三有，后二遂众但居欲界，爱着染通三界，淫欲贪欲配合欲界来说，好，所以呢，它主要不是这个，它只是说三界里面都有这个，所以有三毒就有三界，有三界就有一切法。他要问的是这个，这样可不可以？他说我立这样的论可不可以？答曰366，经虽说有三毒名字，求实不可得。这也是他回答他的。有名字，但是没有实有三毒，底下才说明，所以他说这个开始叫破，有十个偈颂开为六章，那么一跟二是用前后门来破。什么叫前后门？贪嗔痴这个染法跟那个染者两者的关系，哪个前哪个后？是染者在前还是染法在前？用这样子来破，叫做前后门破。这是有第一首跟第二首。然后呢，第三首一时门破，那人跟法在一时，没有前后，这样也不行啊。再来第四、第五首一意门破， 染法跟染者是一还是异？都错，不一不异啊。这是到第五首了哈，再来第六、第七，偏就一门破。那这个呢，就已经跑到了三，那个页数呢，都有标出来。刚刚应该要顺便讲哈，这个370啊，370的最后四行，这边开始呢，就是一意门破。那如果那个一十门呢，一十门是在368的倒数246，倒数第六行，啊、哦。一十门是在368倒数第六行，然后一意门是在370的倒数第四行，然后呢，接下来喝则，这个是375页，375第七首开始，啊，不对，第八首，对不起，八跟九，啊，这两个记诵呢是喝则。啊，所以375的，你看最后这个第五行这边写第五两季喝则啊，然后呢第十首在377这边，377的倒数第四行这边就写到类破诸法啊，不是只有破染法啊，染者这样子，类破诸法合不合都可以破啊。好，这个就是呢六大段。那首先。先从前后门破，那不过呢，我们先翻回366这边哈，366这个长行文讲，今虽说有三读名字，求是不可得。这下面的说明，此六门，啊，就是它分成这六大段，即是破断烦恼法，隔两行又即是明。断烦恼法哦，你要仔细看哦，那个用字，如果你没仔细看，你会疏忽掉。一个是断烦恼法也要破，一个是这个才是真正的断烦恼法。所以他说呢，这六门是破断烦恼法，又是明断烦恼法。怎么说呢？如果像他前面讲的，有烦恼用解来断。这个叫做断烦恼法的话，现在六门求烦恼可得的话，可许断之。现在求烦恼既然不可得，何所断呢？所以才会说呢，这是在破断烦恼法，就是如果你还有烦恼可断，这是要破。然后再来明断烦恼法，以此六门求烦恼不可得，就是正观。这是真正的无碍道，然后呢，这就是真正的解脱道。啊、哦，无碍道就是无间道，解脱道啊、哦，所以啊，才是真正的能够证解脱的，必须要求烦恼不可得。好，这两段文其实是贯穿整个。啊、哦，再来，他说呢，前面的这两口偈颂。再分为二，前后门这两首偈颂。可是呢，它分为二，不是呢各一首一首哦，是一首半跟半首。所以前面一首半是前有前无，人不能起染；后面的半首前有前无，染不能染人。所以人不能起染法。染法不能染人，如果染法跟染人有前后的关系的话，他说不管有无了，所以前有前无，也就是说这个人在染法之前有还是在染法之前无，这样子的人都不能起染法，以此类推，前有前无是指染法，在人前有染法，在人前无染法，这样的染法都不能染人。好，先把这样的一个主题先提一下哦。那我们看他的偈颂怎么讲。你看哦，若离于染法， 先自有然者，就是前先有然者，染人啊，先有染人，因是染欲者，因生于染法。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就可以生出染法出来。但是若无有染者，云何当有染？这个字要改成者。不信你对这一本啊，你说那个宋元明版本也是写法呀、啊，是没错。可是你看吉藏大师他怎么注解？你看367的第一行最后一句，故云若无有然者也。所以吉藏大师他在注解里面，他采用的也是呢第二首偈颂的第一句是若无有然者，云何当有染？哦，所以这一本是对的啊、哦。若无有然者，这个地方请你要改掉，三中观论书倒数第三行那边，若无有然法，那个法要改成者。所以他说这个一首半里面前面四句这一句双重，假设重就是说假使可以染法之前有染者，或者是染法之前无染者，所以他就说双重。所以你看他前面写前有前无，人不能其染，假设染法之前有染者或者是无染者都不能其染啦、啊哦、所以他才会说呢前面第一首偈呢是双重，后面这两句若无有染者云何当有染，双夺，全部把你否定掉、哦、所以这样一来，第一首偈的上半若离于染法先自有染者，他的意思是什么？离开染法前自有人体，然后呢下半首偈因是染欲者，因生于染法，就重前有人体，因人起于染用，先有人，所以是人生烦恼其那个染用，离开染法先有人，然后那个人再生烦恼。第一首偈颂是这样，假设是可以这样的话，他说后半行若无有染者，云何当有染，这两句就双夺。什么意思？第一句若无有染者是夺上半离染前有人体，离染先有染者啊，他说没有染者啊，没有染者可得哦，所以夺上半的离染前有人体，离法不得有人，所以才会说若无有染者。第二句云何当有染，夺下半因人其染用，无人谁其染，所以云何当有染。这个文字上呢就这样解释、哦、现在呢稍微讲白话一点，到底是染法先还是人先？这问题就类似呢在问说先有鸡还有蛋一样。所以现在就类似像这样，假设离开染法另有一个人，这个前提如果存在，然后呢人在升起染法，这个可以说得通，他的偈颂的意思就是这样啊、哦，但问题就是那个人染者、哦、这个人不是只有人的意思哦，还必须是染者哦。请问你为什么要把这个人称之为染者？有烦恼的人，或者是被烦恼染污的人，才叫做染者啊。现在你既然说离开染法可以有另外一个染者，然后染者去生染法，这说得通吗？所以如果你讲一个人还可以说得通，有的人他是没有染啦、啊、所以可以离开染法有人，但是他不是哦，他是说离开染法先自有染者哦， 他的前提是这样哦。所以他说，如果是这样的话，那真的有这种染者吗？离开染法会有染者可得吗？哦，现在大家终于想通了。我刚刚念半天，你们好像一脸迷惑，没有一个人懂的意思这样。所以就是这个意思。所以他才说，你看上半这两句，若无有染者，离染前有人体，他也给他夺掉。有时候吉藏大师在写法太直接了哈，没有多写几个字。所以他说，若无有染者，就是说染者不可得啊，离开染法有染者吗？染者不可得啊，所以就夺掉那个有人啊。所以他讲得很简单啦，离法不得有人啊，其实应该讲说离染法不得有染者啦，这样你就看得很清楚了。啊，后面那一句才说云何有染法，那没有染者哪里有染的用呢？因人所起的染用呢？无人谁起染？所以云何当有染？哦，因此呢，他就问了说，这种想法是谁会这样主张啊？先有人后有染法，这是谁的主张？啊，庄严师。庄严师讲了，前三心成人而未起染，即是前人，人在前后起染。哦，庄严师不就是类似像这样的意思吗？又大小内外大部分都这样认为，先有众生后来起贪。经问，既未有贪，为什么叫众生？又未有贪而有人，另外一个譬喻，没有贪而有人，就想没有五子而有权，可能吗？没有柱子跟梁有房屋，可能吗？未有五阴而有人，不可能的。所以这一段呢是否定这样 有这样的东西。那又庄严，也就是庄严师，有人体就是上半，有人用是下半，所以现在呢上半下半通通被否定掉了，都被破掉了。然后开善师强调的是有人用，那是下半也被破掉了。所以你看这一段主要的是人在染法前或染法前没有人都不能起染法。你说我们刚刚谈只是说离染法有染者，离染法有染者都不能成立了，离染法没有染者当然更不可能生染法，根本不必推论嘛，那是一定的，没有染者当然没有染法呀。所以呢通通被夺掉了。再来，所以呢这个就是你看他这边写到后面的半句，也就是第二首的后半，若有若无染，染者亦如是。它是什么呢？前有前无染，不能染人。所以你看若有若无染，就是在染者前若有染若无染，那能不能染人呢？不行。所以你看他这边直接呢，367这边呢的注解直接告诉你，这个是刺破染法，应该也要有一行半，就像前面一样，先一行双重，然后再半首呢再聚夺。现在呢前面既然讲过了，所以今世存略，故举后立前。这个也是断句又错，一错差好远，要这样断。也就是说跟前面一样，也是一行双重，然后呢两句就是半句句夺。现在呢既然前面讲过了，所以他现在只要有一最后的这个就好了，若有若无染，染者亦如是，这样就好了。所以举后立前，那什么叫若有呢？就是呢出一行双重。什么叫若无呢？半行句夺，就像前面这样。所言染者亦如是者，说若前有染，在染者前有染；若前无染，在染者前无染。想要来染者，染这个人，同一上说亦如是，也不可能。也不可能。那人前无染，那没问题，那当然不会染到人上面来。那人前有染呢？ 那请问那个染法贪嗔痴离开人可以有贪嗔痴吗？人之前可以先有染吗？哦，所以当然不行。所以他这边呢也是简单问，那这种想法是谁？先有染后有人，这是谁的主张？他说毗昙，说一切有不啊，未有染法亦未有人名，因有染故方有人名，那不就是先有染还才有人吗？就说一切有不有这样的意思。开善师一样，诚实论里面的开善法师啊，也是这样，智障法师也是，前三心有法而无人，所以一样，先有法后有人，哦，都有这个意思啊。所以这边解释完了两首偈颂之后，他才引这个长行文啊。若先定有染者，染法之前先有染者，那个已经叫染者了，还需要染法吗？已经叫染者了，所以则不更须染，染者先已染故。若先定无染者，亦复不应染。哦，那要染谁啊？已经没有染者了，你那个染法要染谁啊？哦，所以呢，亦复不应染。到这里是一段，再来，要当先有染者，然后其染。若先无染者，则无受染者，染法亦如是。讲得好简单哈，所以他的注解里面呢，稍微把那个转折处给点出来了。他说，刚开始的时候是解释那个一行半，后面是解释那半行。啊，实际上他的一行半半行是解释第一段，解释那个第一首跟第二首的上半，也就是解释366那边。哦，所以他说呢，初假设做前有前无，哦，也就是呢，这个染法之前先有染者，或者是先无染者，哦，然后呢，从要当下句点，哦，什么意思？就是367页的最后一行，要当先有染者，然后其染，这边才是顺着那个偈本。所以他说，既前无人，则无人其染。意思说，偈子啊，366这个偈啊，他不是说若无有染者嘛，所以是既前，前面偈子里面讲的这是无人了。然后长行前无人，哦，所以你看哦，你看368的第三行讲说，偈子里面讲的是前无人则无人其染，长行的前无人则无人受染，什么意思？你看367这边写到，367最后一行，要当先有染者，然后其染，是像第一首偈颂那样讲的。然后若先无染者，则无受染者，这是偈颂里面没有的，所以才会说呢，既前无人，无人其染；长行前无人，无人受染，两个意思都有。哦，有时候要看吉藏大师的文章，还是要花点脑筋哦。突然这样跑来跑去，跑来跑去的这样。哦，所以他意思是说，偈子里面跟长行里面各自有不同的意思。哦，不管是呢前无人，所以无人其染，或者是前无人，所以无人受染，都可以说。哦，所以接着就讲了，要当先有染者，先解释假设人是有体，有这么一个染者，然后才可以起染。也就是说，假设是这样的话，就可以起用，就像367页的最后一行。哦，你再注意看367页最后一行，要当先有染者，然后其染，哦，那不就是先有人，然后其用？后面这两句，若先无染者，则无受染者，他的意思就是这两句给他否定掉了，否定前面的那个重，现在全部把它夺回来，夺体夺用，全部夺回来。那看懂了，我们用白话讲一讲。也就是说，要先有人染者， 然后才起烦恼。嗯，对啊，没错啊。啊，但是若先无然者，则无受然者。哎，他反而倒过来说，啊，也就是说我们先有人，然后生烦恼。现在说人不可得，然者不可得。这样的话，然者都没有实体了。怎么会有受然者？连受然者都没有，怎么会有然者？没有然者，怎么会起然呢？全部通通夺回来，意思就是这样。所以然法也是这样，以此类推。所以不管然在前，或者是然者在前，通通不行。所以底下呢，368的长行再补充这一段：若先离人，定有然法，就是。人前先有染法，那这样子的一个染法是此则无因，云何得起？这种就像呢，无心而起火，怎么可能？不可能，不可以离人先有染法，这种无因法没有，就好像世间没有木材，怎么会有依着木材所生的火呢？没有，所以到这里一段。若先定无法则无然者，那个法字拿掉，那多的。若先定无法，这边正确，句点下面那个法就拿掉。若先定无法则无然者，没有然法当然就没有然者啊。是故记中说，若有若无然，然者亦如是，没有然者可得。所以不管染法在前，或者是染者在前，通通推论出来。前染法在前，若有若无，求染者不可得。那染者在前，若有若无，求染法不可得。这段的意思就是这样。所以就是前后破。前后破。好了，前后破被破掉了，那我同时了。照你这么说，那染法跟染者要同时啊，那同时可不可以？问曰：若染法染者先后相待生，事事不可者，若一时生，可不可以？有何咎？啊，有没有过错？好，所以接下来就要破染法染者一时。所以看第二一时门破，染此三际，突然一下子就冒出来三际是什么意思？原来三四五这三际。都是在破一时门，不能这样说破一时门，他说这三句哈，就像《涅槃经》的那一凡字问的问题，其实他是破什么呢？一时门跟一义门，一时门跟一义门，所以他讲的三句是三四五这三句，刚好《涅槃经》的那一凡字也问出这样问题出来啊，那么这个呢？那一梵字是出自哪里呢？这里哈，《涅槃经》的36卷。那一梵字就是当时候的外道了哈，他就问啊，如瞿昙说啊，他是对佛陀称他为瞿昙嘛，无量世中作善不善，未来还得善不善身。他就不同意，是亦不然，何以故？如瞿昙说，因烦恼故或是获得是身，若因烦恼获得身者，那身为在先还是烦恼在先？若烦恼在先，谁之所作，住在何处？烦恼在前，那谁去做烦恼，住在哪里？如果身在先，那你为什么要说因烦恼故获得是身？所以你的话就被我破掉了。是故言，若言烦恼在先，不可以。比如说要否定你这句话，因烦恼故获是身。但是呢，倒过来，如果你要是被我否定掉，你又说身在先，那也是不可。因为呢，身在先，你自己，对不起，如果烦恼。烦恼在先，那谁去做烦恼？这样子啊，再来，又言一时也不可，先后一时也不可。 因为看起来好像佛说的话，好像中观论主说的话，结果他的结论是什么？是故我说一切法皆有自性，不从因缘。他的结论是这个。然后后头呢，佛陀给他回答，当知诸法无有自性，无有一性。善男子，如言身为在先，还是烦恼在先？通通错，事亦不然。何以故？若我当说身在先，那你就会反问我，跟我反问的一样，身不在先，何因缘故而作思呢？等等。所以佛陀用这样回答之后，一切烦恼，一切众生身及烦恼，俱无先后，但是又一时而有。所以一时有，要因烦恼而得有身，终不因身有烦恼。他还是佛陀还是坚持己见，要因烦恼而有身。但是他前面写到，身跟烦恼俱无先后，也没有一时而有，都没有，没有先后，也不是一时而有。然后呢，又强调，虽一时有，要因烦恼而有身，终不因身有烦恼。奇怪，这话好像前后自相矛盾。所以这就是佛陀厉害的地方。那你要把它前后文全部念完才懂啊。但现在呢，吉藏大师呢，他只是引用这一段，然后加以解释，你就看懂了，原来就是这样。怎么样呢？各位看就知道了哈。你看368的倒数第五行，彼难云：身为在前，还是烦恼在前？还是一时有，并没有前后，两者的关系并没有前后，而是一时有。然后呢，身如果在前，身在前，那无烦恼怎么会去感得这种众生身？所以身在前也不对。若烦恼在前，那没有身是谁起烦恼？那如果一时烦恼跟身是一时同时都有，那就不相因，就是不相待。这就是那一凡智问的话，看佛陀你怎么回答。佛陀就给他回答：烦恼与身一时而有，虽一时有，要因烦恼而有身，终不因身有烦恼。也就是说，如果照那一凡智这样问，你的回答不管哪一种回答，通通落入这三种。结果佛陀呢，就回答：是一时而有，虽一时有，但是呢，烦恼跟身还是有次序，因烦恼而有身。所以呢，开善法师对这样子的一个经文，他的解释是什么意思呢？他说，这个在讲的就是流来无明，初念同时议论因果，中间的句点全部拿掉。否则你这样断句，我根本不知道要怎么去解释它。流来无名，查了半天查不出来，但是呢，慢慢的呢，从其他的地方可以说明是什么，是知末无名。所以呢，开善法师的意思是说，《涅盘经》这一段的意思，佛是在讲知末无名，初开始。因果同时，所以才说呢，流来无明，初念同时，议论因果。那个知末无明还没有开展出来，后面的三系六出相啊，或者是所谓的十二缘起啦，还没有。所以那个当初那一念初念来论因果同时所以初念同时议论因果。这是开善法师。那庄严法师呢，他说不是知末无明，讲的是过去生的因果，特别强调的是过去生的因果各有解释。但是我们吉藏大师说呢，不管他讲的是知末无明的同时议论因果，或是过去生的因果，同名一时有因果，都是要破，同为同受论主破，不可以同时在一起，因跟果同时在一起。 他就问了，涅槃经作此说，如果照你说的这些说法，开善跟庄严法师解释的通通被论主破，那论主就是破经。答不是，经中随缘，随着那依犯智，所以佛陀作如此说，何得执为定义？若定执经，那就是可以被论所破。为什么这样说呢？为什么可以知道是这样呢？前云经虽说有名字，求实不可得，不是写了吗？前面不就写了吗？啊，求实不可得啊，虽有三读名字，求实不可得，在366页那边。好，那说那好，那你解释一下《涅槃经》那一段是怎么讲？啊，经云和通此经，他说这个楞严，然后《涅槃经》那一段是在讲无生也没有烦恼。就近来讲，生跟烦恼都不可得，何以得之呢？此中俱破前后一时，但借一时破前后，借前后破一时。哦，这是吉藏大师厉害的地方在哪？就在这里。他说，经文的写道，烦恼与生一时俱有，一时而有，这个是借一时破烦恼与生有前后，但是后面佛又接着讲，虽一时有，要因烦恼而有生，是借前后破一时。所以既是不前后，也不一时，这样的话，生跟烦恼岂是实有？都是虚妄，不可减责。要这样来看《涅槃经》的这一段，用一时破前后。用前后破一时，终究来讲，生跟烦恼都不可得。他是这样来看这一段，哦，所以这样一来更高明了。那你就可以更了解，原来佛陀说话没有前后自相矛盾，是你看不懂而已。人家吉藏大师就看得懂。再来，下面这一段，他说：“经讲虽一时者，如果讲一时。”涅槃经讲佛陀讲了一时而有，是指的是因缘假名人法一时，中间的句点拿掉，否则你会觉得怪怪的，哦，合起来这就是因缘假名人法一时。可是现在呢，论里面所问的呢，他那个意思是都有东西，有人有法，各自有体，只不过是强调这两个是同时有，一时并有，所以这才会被破一时有。如果你所了解的是因缘假名人法一时，那个就是人跟法都不可得，当然可以一时有，所以他才会说何以得之，若无人法两体就无人法。那你怎么去论一时呢？啊，哦，故知有人法两体，论一时并有，那才会被破。不然你就是要用因缘假名的这种人法一时。哦，所以你看他说，若论主生世经义，若因缘的一时是因缘假名的一时，就无自性，无自性就人法皆空。中间那个句点也给他拿掉，无自性即人法皆空，当然可以论一时啊。所以现在论里面要破的是你人法各自有体，还要同时有才会被破。因此他后面说，那人法一时都有，那是谁的主张啊？就是陈论师，就是庄严师，哦，都是一时要被破的。所以这里面呢，我们就可以了解哈，我们说呢，然者跟然法是同时的。当我们讲这个话的时候，千万要记住，不要被论主破。当我们讲然法跟然者是相待而有，也一样，哦，不可以被论主破。你怎么样才不被论主破？既然是相待有，是同时有，就是因缘假名，不是实有，你就不会被破，哦，所以因为有染法，这个人才叫做染者，正在起染法的人才叫做染者。 那离开然者，谁起然法呀？然者不可得，然法也不可得。但是因缘具足，就两个都有。就像我们现在凡夫这样子哈、哦，但是现在他要破的是染法有实体，染者有实体，两者一时有，这是他要破的啊、哦。所以你看，染者即染法，最后一行三六九最后一行，染者即染法聚成则不染，就被破了。为什么呢？染者染法聚，则无有相待，都各自有体，那哪里有相待？各自有体啊，就无有相待啦。所以他这个寄送呢就这么明显，所以他直接呢就点出长行文出来了。所以你看370的第一行，他说呢上面两句啊，聚成则不染，马上呢就把你的意思呢再重新讲一下，就给你否定掉了，不可一时啊。那下半做无待难以事，为什么不可以？然者然法同时，这样的话就不是相待而有了。所以他说寄送很容易看到。那接着长恒文，若然法然者一时成则不相待，怎么说呢？这边就讲详细一点了。不因然者有然法，不因然法有然者，原因就在这里。所以他说破一时过有三种过失啊，哪三种过失？第一个就是不相因过，不是相待而有的啊，所以他就说不相应是什么？你有实体，人跟法都有实体，那两者还并起，那不就是破因缘起？既然你破因缘起，破因缘性，那就是破世俗地跟第一地，真俗两地通通破，然后中道也破了，世出世通通破了，这是大的过失，就不合乎真正的佛法。这是第一种过失。那如果可以这样的话，染法染者可以自己独立有的话，又同时起来的话，四二因常以无因成故，不相因他就可以常住，染法染者可以自己住，他就常住。所以这就是常过。再来，若常则多过，无有得解脱法。那一讲到是无因常住的话，那就没有办法得解脱了。为什么呢？你看烦恼常就没有有余解脱，人常就没有无余解脱，常是染人加句点，亦无有余解脱。什么叫做有余解脱、无余解脱？像当时候的舍利弗目犍连，他已经证阿罗汉，但是色身还没有完，所以那个叫做有余解脱。那无余解脱呢，就是色身灰身泯智入于涅槃去了，那是无余解脱。所以他说如果烦恼是常，它不会改变，永远都是烦恼，那你连无有余解脱都没有，你不可能断烦恼，因为烦恼是常住了，你断不了它。那人常，凡夫永远是凡夫，你也不可能证得无余解脱，永远都是凡夫。所以他下面就写到常是染人，你永远都是染人，哦，也就没有有余解脱。不但是没有无余解脱，也没有有余解脱，通通都没有，你改变不了啊。所以染法跟染者一时不可以。好，那么一义门破，那就是我们休息10分钟啊。